这个，当我们要读，当我们要看，特别看到，如果我们要解释历史书的话，我们当然还没有到那里，不过我们很快就要讲到历史。那你要解释整个以色列历史，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总结论，应该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因为马太福音刚好是接着整本旧约的。所以你要解释旧约的话，他要解释旧约的话，那么这个主耶稣的家谱就是很重要的解释。我们当然不详细去看那些内容，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看这个家谱，你就等于无形中就把整个旧约提纲挈领提起来了。所以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讲的耶稣基督是一面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一面讲的大卫的子孙。那我们知道，特别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应许他有后裔，亚伯拉罕是没有儿子的，所以这就是恩典了。亚伯拉罕凭着自己不可能生出儿子来，结果后来呢，神给了以撒，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所以你就要读这个家谱，你只要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你说这是不可能，亚伯拉罕已经是100岁的人，结果他怎么居然能够生出儿子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神是始无变，是创，是神是，神是，神是这个始无变有的神，神也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是没有后裔的，所以整个的故事呢，就围绕在后裔上。那他应许不只是给亚伯拉罕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结果亚伯拉罕相信。那更重要的就是说，那个迦南美地要赐给他来做，就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做产业。所以我们知道，是你在整个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一个是他的后裔，这已经是神迹了。还有不只是后裔，而且那个后裔要给一块地，那块地是迦南地，要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整个的迦南。所以你看见说，神的目的也是一样的。这为什么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就是神等于对亚当说，你要生长众多，遍满地面。因为神祝福人，人结果最后应该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说，同样的，神的目的就是要像天上的星、海边沙那么多，天上星那么多。那么结果呢？神要给他们一块地，那块应许的地呢，就是迦南。我们再说那个迦南地所代表的，就是那个位置，就是伊甸园的位置。所以迦南什么的，迦南就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迦南不只讲到天上的天堂，迦南也讲到人间的天堂。伊甸园乃是地球上的一块乐园。现在当全地都被污染了，那么现在呢，神的目的就是借助以色列人能带进一个乐园。那个乐园的范围呢，就是迦南地。所代表，因为那个地是什么？是流奶如蜜之地，所以对以色列来讲，那个后这个亚伯拉罕后裔和那块地是紧紧发生关系，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今天以色列的历史。你看，他一定要回到以色列，他本来按理来讲可以在乌干达就可以建国，他们的开国元勋认为说，只要在阿根廷能找个地方复国就可以了，但是不根据圣经，他们一定要回到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那为什么呢？我们讲过，神当初对于亚当的旨意是一面做神的代表，另一面呢为神掌权。所以有两条线，神代表就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更是后裔的问题。所以因着这个缘，所以你讲到后裔，讲到地，都是和做神的代表有关系这一面。但是为神掌权呢，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代表，大卫是坐在宝座上，所以那条线呢，就是掌权的线。所以你读到这里就很清楚，神对于亚当的神没有放松。虽然好像亚当堕落了，现在呢，神拣选一般人要来成全他当初的旨意。所以你看，神一步一步是这样做，所以这样你就清楚了。那读下去以后，你就看见整个42代分成3段。那第一段是什么？第一段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西。然后生大卫，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说是sonship，英文叫儿，就是儿子的名分。如果你读约翰，你不是你读过保罗，你看保罗实在说了，保罗他怎么会讲到儿子的名分？还有怎么讲我们要和一同作王？那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思想思路
都是从父已经启示给子的话，然后子再启示给他教会，所以这里面不止没有冲突，而且反而发扬光大，这就是进步的情形。那个思想那个胚都已经在旧约，都已经在第一章第二章根本已经有了，但是因为他失败了嘛，所以呢你要解释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很清楚，这是第一个十四代是讲到儿子的名分。那么从大卫然后一直读下来，你看有十四个王，他每一个人都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你要说，其实你仔细读大，你仔细读犹大就是南国的那些做宝座的不止十四个，但神拣选十四个王。那么还有呢，以色列国也有王，一个都不提。所以这就给我们看神心目中呢，讲到为神掌权，你就像大卫那样掌权才算掌权。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的宝座才代表神的宝座，所以他才能为神掌权。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神本来在以色列人身在失去的那个没有成功的那个亚当的国，现在神希望用以色列能够把他带回来，所以这个是神的目的。那么但是呢很可惜，你读到第三个十四代他们就背了，那么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回来了，那个回来以色列回乡那个线，儿子名分那条线，现在你看见他们是回来了，但是现在大卫的宝座在哪里？大卫宝座没有，看见吗？所以最后你看大卫的宝座一定要，这个大卫宝座如果到永远的话，那么谁的宝座才到永远？因为基督当初就是他的谱系，就是大卫的谱系，所以只有主耶稣降生以后，你看见才能够把以色列人所失去的结果能够带回来。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说不止亚当失败了，以色列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失败了，不管他们被掳了，不只是他们被漂流，现在终于回来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见，今天还没有看见大卫的宝座。换一句话说，你大卫的宝座一定等到什么时候才实现呢？等到千禧年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你看见主耶稣就是那个要将来的弥赛亚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一步一步要往前走，就是你如果读历史的话是个失败的历史，是个荒凉的历史，但是现在整个的盼望在哪里？以色列盼望在哪里？以色列盼望就是全人类的盼望，以色列人的这个成败就是就给我们看见当初亚当怎么失败的，你看以色列也怎么失败。那么现在呢，等到那个女人的后裔真的降生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一次永远的要把那些问题完全扭转了。所以你看见结果呢，借着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基督的身体诞生了，那么他就得着一般的子民，叫做恩典的子民，恩典掌权了，爱掌权了，而且呢真理掌权了。那么这个国叫什么？这个国就是什么？我们主在马太福音一再提到的天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天国跟以色列国有什么不同呢？你读到创马太福音新约就很清楚。神，所以弟兄你看见吗？这个神的目的还是那个两个双重的目的。所以你读那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那么约书亚，还有呢这个士师记跟路德记，那么很明显的是，特别是执着儿子名分那一部分。那么当然前面有一部分故事是接着创出立民生的了，五卷里面当然有些历史啊，也不过主要是讲的律法，但是你真讲历史前面也是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大概整个历史你要把它分段的话大概这样分段，所以我先把后面今天下面等一点要讲的我们一开始先提纲挈领提一下。弟兄姊妹知道你要解释圣经，你要用圣经的话解释圣经，用马太福音来解释整本的旧约，我想这样就很清楚。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出埃及记，因为我们创世纪可以说大概的我们提了一下。那么到了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大概在埃及已经四百年了。那为什么神让他们因着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饥荒是个布局，
那个布局的意思就是最后呢，你看见神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就400年就寄养，我用寄养两个字，就寄养在埃及。因为什么？因为埃及的尼罗三角洲可以说是全世界富裕的一块地方，因为尼罗河呢，到了快出海的时候，它有七支，然后七个支就是有七个支流，然后这个七个支流像一个树一样，那么结果就变成个三角洲。那么尼罗三角洲不要忘记是全世界，为什么埃及的文化那么早文明开始就有，就是因为尼罗河。尼罗河每年泛滥两次，所以它的泥土都是黑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肥沃。那么在埃及啊，你根本不要看天吃饭的，因为不下雨的埃及整年最多是下9天到10天的雨，但不要紧啊，他们你不靠天没有关系，它地自己会长出东西来。所以埃及所代表就是你不必要靠天，它自自然然的，它一切都是自然的，这是人本主义，是自然主义，你很自自然它就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把那400年呢，就把以色列人就寄养在那里。那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要成全。神既然要让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怎么能达到的呢？所以你一定要在一个很安稳的地方，不是长，不是台风，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也不是很又是这个泛滥。那这个你看见一会儿你把它这个建立很好，就经济慢慢起飞，但是一到了台风就折损好多，这个好多。所以如果你要让大家人活的岁数也长，然后呢这个一下子这个子孙很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全世界最好那个主意，你知道神已经安排好了，那么结果才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那么等到不才有埃及的故事，还400年之久，神把他们放在一个最好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等到以色列人呢，你记不记得后来出了埃及，后来神把他们领到哪里？领到了这个西乃山，大概50天的样子，神把他终于领到了西乃山，然后神就带他们回过头去看，就一路上到底神为他们做了什么。神就用了一个比方，他说我是把老鹰呢带，把你们这些小鹰呢就带在母亲的翅膀上带来。诶，如果你懂得这一段圣经，你在懂得神在生命记有另外一段话，你就清楚原来呢，你知道老鹰呢常常是把小鹰呢放在一个磐石的高处，是最安全的地方。你看没有台风，什么风和日丽，那么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每天呢，母亲就到外面去找一些粮食，那么小鹰呢就在那个窝里面享受光，享受最一面又安全又很好。所以你看每只小鹰都长得很好，不会被狮子吃掉，不会这个那个，它是最安全的地方嘛。所以当然很快它们就长大了，但忽然间来了一阵台风，好像天摇地动啊，整个巢几乎都保不住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阵风是他母亲用他翅膀震，当他这个展开他翅膀用那个风啊，就变成一阵台风一样。那么这个小孩子，这个小鹰一定觉得不懂，为什么我们在这好好，你为什么叫这？而且这个还是你爱我们，天天给我们吃，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怎么现在要搅动我们？慢慢他们才明白说，如果他一天到晚就在那个窝里面，这个小鹰不会飞的。小鹰的生命，老鹰的生命本来就是要飞的，所以这样你搅动它的巢，就是不要忘记你在这里啊，给你窝不错，你不要在这里你就安息到底，你不是的，你要有一天要飞啊，你要起来长大的。你什么时候展开翅膀，就是你长大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天天吃，根本不必长大。所以后来鸡为什么变成鸡，就是懒惰的结果。本来鸡是鸟嘛，它现在变成鸡了，所以你弄了半天以后，这个老鹰就不是老鹰了嘛。但是不要忘记你那个护照，你的生命还是属天的生命，这是个属天的护照。你都忘记了，你都忘记了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旨意是什么，是迦南地赐给你。神没有说把这块地赐给你啊，这是寄养的地方啊，那真正那块地是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因着，但是他们明白，他们都忘记400年以后他们就是人间天堂。所以很多人离开台湾很久，到了美国都忘记台湾什么样子。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里很好了，他就完全忘记了，而且子弟们也不要回来了一样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里，那在尼罗河两旁又是黄瓜韭菜，你还记得吗？他们后来出埃及的时候就想念在肉锅旁边吃肉啊，你就知道从前的黄金日子都是在埃及度过的。
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旨意不是埃及，世界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他的目的，他是把我们寄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所以我们是在世界里面，我们就不属于这世界。那么好了，以色列好像忘记了，结果呢，现在神解释给他们看，为什么等到他们慢慢的壮大起来，人很多，那么现在紧张，现在你看见吗？哎，为什么有一个王不认识他们，而且不认识他们，而且苦待他们，让他们做苦工，然后他们哀声达到神的面前。那么他们要说，那如果早让我们受苦，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会误会，以为是你为什么我们这400年根本在窝里面，在磐石穴，在磐石上面是最安全的。但是呢，圣经说，神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个儿子要长大的，他不忘记了，今天他们在那里就不会走路了，今天我要教他们走路，旷野是他们走路的地方，所以神就把他们招出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懂得了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就是要把经过400年，那么他们安居乐业，然后人口就增加了。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几百万人，你就可以大概最少有200万人，你就知道是经过才几代啊，然后真的像海边的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现在神提醒他们，所以神就用翅膀扇他们，结果呢，本来这个埃及是安乐窝，现在变成受苦之地。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呼召他们，就叫他们离开埃及。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神要把他们带回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是借着埃及，是借养着埃及，叫神的旨意局部的慢慢完成。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他人口众多？不要记得神两个所要达到的目的，一个就是做神的代表，一个是为神掌权。在埃及不是那个地方，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回到当初神所赐给他们那块地，因为那块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所以你就看见说，原来呢，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跟这个是紧紧相连，根本可以说完完全全不能够把它分开。好，那么然后下面就是出埃及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知道。那么这个法老不肯让他们出去，结果呢，我们知道有10个大的灾就临到他，那就代表神的大能。那最后一个就是逾越节晚上的故事，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到了逾越节以后，在逾越节那天晚上，你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就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这个出埃及呢？那么神就预备了，就为每一家预备了逾越节的羊羔。那么在犹太在晚上半夜的时候，面面的天使要出来，然后呢要这个击杀所有的长子。那么长子就代表人这个天然生命最刚强的所结的果子。所以你知道说这些人都不认识神，但是呢现在神预备了最后一个神迹，叫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好了，脱离埃及是脱离法老，脱离法老就代表撒旦，今天他们握在那个法老的手下，他们不能够自拔，神要拯救他们。所以那个救恩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一面来讲是预言预表，所以主耶稣呢就为，所以神呢就为他们告诉他们，每一家都要预备一件羔羊，正月十号的时候，你要看看他有没有瑕疵，你要拿棍来看看，拨开它这个拨开它的毛有没有癣，如果有癣就有瑕疵，就放在一边。你一定要预备一只没有瑕疵，所以4天之久你找不到任何的瑕疵。然后到第十四号那一天晚上，那么就要把这个羊就绑在木头架子上，然后流血，把那个血呢就抹在门楣上，那么然后以色列就能吃羔羊的肉，就叫他们得着力量，叫他们能够吃完了马上要走，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埃及。所以现在他们怎么这个救恩怎么临到他们呢？就是他们一定要赶快离开埃及。那么力量在哪？力量就是吃羔羊的肉，你要接受羔羊所给你的供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所以他们没有被击杀，就是因为他们的血在门楣上、门楣和门框上。
神一看见面临现实，一看见那个血就流过去了，所以他们就得救。那天晚上他们翻开他们的月历是正月十四号，因为他们是晚上到晚上，可是对埃及来讲呢，是还没有到十四号，十四号在第二天早晨才到，所以那天埃及人的日历是十三号。所以当那天晚上整个以色列人蒙拯救的时候，埃及人每家都死了长子，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印象一直印在他里面。所以十三到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害怕的数字，有的医院没有十三号，有没有十三号的，有的没有十三层的，为什么？为什么有那个恐惧？不要忘记了，那个就是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你就知道那天晚上神果然拯救了他们。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是预表啊，这个故事呢是重新把这个我们怎么样蒙恩得救，怎么预备救法的，就借着以色列人，你看把它表明，所以这个叫预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基督才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很清楚了，逾越节羔羊正月十四号被杀的，我们主耶稣也是正月十四号为我们钉十字架。就在那一天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所有家家户户的人到圣殿去领逾越节的羔羊，晚上他们要有一个逾越节的宴席。就在12点到3点，几十万只的羔羊被宰杀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到下午3点，他断气，他是成了，他成功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就吃羔羊的肉，看见吗？现在同时呢，因着那个羔羊的血抹在我们的心门上，撒旦。不是神一看见那个血就流过去，神的审判就不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愤怒的杖已经落在基督的身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被神弃绝？是因为罪人被神弃绝，他没有罪，但是为我们成为罪。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爱我们的大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这个故事是要等到主耶稣降生钉十字架才发生的，但是在创世，在这个出埃及记。就借着逾越节的羔羊，羔羊所预表的乃是基督。那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羔羊的肉，先是血重要，因为你能活着。我们今天既然羔羊替我们死，所以我们要为那个替我们死的而活，这是我们今天怎么活着的，这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开始走路了，本来不会走路的，本来不会飞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实在说来，当老鹰啊，在那展开翅膀。要飞的时候，他们会飞吗？他们不会飞呀、啊。他们刚刚没有多久，可能就掉到石头上面去。结果母亲呢，这个老鹰呢，就赶快用了翅膀托住他们，然后一路上过红海，一路上然后给他们玛拿，一路上带领他们遇见征战，有主意，一切都是恩典。你看见老鹰的翅膀。当小鹰的时候，他们自己会说：“哎，你看我走得很辛苦啊！你看又没有马拿，又没有水，他们还抱怨什么的。”那最后终于到了这个地方，但是神说：“我是用老鹰把你们背来，一切都是恩典。你们觉得我会飞，其实哪里会飞？你的力量从哪来的？是老鹰的力量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对以色列的思想是恩典的思想，不是律法的思想。一路上都是恩典。你今天能够到西乃山，那就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恩典的故事。”神当初我们不要忘记，一切就是你只要接受生命的时候，一切都是恩典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所以老鹰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一下，现在以色列人吃了羔羊的肉，你能够走路了，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就等于吃了什么？就等于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一样，明白吗？不过这是预表，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救主啊。但在预表上，他们吃了羔羊肉，他们吃羔羊肉就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一直等到我们今天信主了，那真正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生命在他里头嘛。然后呢，从现在开始，以色列能够走，然后能够过红海。那过红海其实就是预表我们受浸。如果今天你光相信，这是好像迈左脚；你受浸才算迈右脚，现在可以开步走。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世界，因为你一受了浸以后，红海就在那边，那么世界远远的就在背后，那这个时候就没有牵挂，否则说三缺一要找你一个，
你从前在他们中间吗？本来就是他们里面的一个嘛。你说你信了耶稣，你不告诉全世界，你在神面前得救，你在世界没有得救啊。世人的眼光，你还是他们其中一个，在这还是一个啊。但等到你受了浸了，他说这个人完了，我们不能再找他了，他已经名花有主了，你明白吗？或者另外一个，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从前受，有的时候从前受浸，有的时候带那些朋友们来，请他们来参观他受浸，然后这个浸池的上面有四个大字，与世长辞，这个很不好听，没有错，但这个很达意，你知道吗？这个对世界来讲是没有了，与世长辞，所以从此以后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感谢主，很多人的病就这么好了，一受了浸就好了，因为有的过去通通埋葬了，已经通通埋葬了，香烟啊什么都已经都过去，一起来就是满了新生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在那预言我们今天怎么迈左脚，怎么迈右脚。好了，现在呢，我们因为这个今天我们从道德沉沦的世界里面脱离出来，但是还是把我们放在物质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什么？就是旷野所代表的。旷野是不可预测的，城市的生活是可以预测。你在台南待久了以后，你就知道，你除了台风不能预测之外，别的大概你都能够预测。因为旷野的城市的生活，尼罗河的生活是安定的生活，但是旷野没有尼罗河。旷野，而且这个什么呢？而且那个西乃半岛啊，是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系统。它不是没有水啊，有水，也有雨水，各露水什么都有，但这个水根本通通排掉，一下就排掉，所以它是最好的排水系统。那么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大而可畏旷野，你怎么生活？从前你不要看天的，为什么？从前因为尼罗河自然就可以养活你，但是到了旷野，你就要天天仰望神。现在你需要天上的玛纳，你需要靠着活水。弟兄姊妹，当然也有些天然的资源不错，但是你就知道说，现在你不能像过去一样。所以那个生活什么？那个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现在他没过。所以亚伯拉罕如何，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如何。所以第一步呢，神让他们经过旷野。那么旷野它有两个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迦南。但是呢，忠诚的目的，远程的目标是迦南，但忠诚要大家在西乃山相会。所以呢，你看神就把他们就带到了西乃山。那么非常有意思啊，如果大家仔细去算的话，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来到西乃山的？中国人，我们读中文的话，就三月满了以后就来到了西乃山，所以三月满了一个月是60天，不是30天，那么最少是90天，所以我们觉得经过90天以后他们就到，其实不是，其实呢，在希伯来原文是三月的第一天。所以如果你从出埃及或者从逾越节那天开始算起的话，他们到了加西乃旷野，你知道神呢，终于你知道神跟亚伯拉罕说好的，神约定好要在这里和他们会面，所以50天之久啊，他们却吃了天上的玛纳，他们也有活水从磐石流出来，然后神为他们征战，一切都是恩典。你看见经过大而可旷野，起初他自己的粮食带出来没有多久，大概一个多月就用光了，所以现在神就供应他们从天上来的玛纳，然后也让他们吃肉，他们要吃烤肉，所以让他们吃。那么怎么吃烤肉？这旷野哪里有烤肉吃呢？所以神就安排了一些鹌鹑，这个鹌鹑是个候鸟。那个时候呢，刚刚好因为是春天的时候嘛，所以这些候鸟呢就从北非飞飞飞呢，他们就要飞到土耳其那边去了。那么因为你飞的时候，这个很新，就飞了会累嘛，所以大概到了西乃半岛的时候，他们就飞得很低很低。所以低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只要起来击杀他们，就通通是就变。所以后来神就真的请他们吃烤肉。那么你看这个，所以他们都你又有玛纳又有烤肉，所以神就这样的养活他们。所以那50天不要忘记，或者说那50天实在说来是老鹰怎样把他们放在翅膀，就好像我们刚刚得救一样。你看看我们有恩典享受主。哎，奇怪，你刚刚蒙恩得救，你祷告很灵的，你要什么有什么，
你只有你慢慢慢慢你得救久了就不行了啊！你那个时候几乎你说爸爸我要天上的月亮几乎神都给你，你看这一切都是恩，你是恩上加恩，因为那个时候你蒙恩典，但你还没有见过神，你看见吗？神跟谁？神跟亚摩西约好，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他要在那里和他们会面的。神到了，有一天他裂天而降，从宝座上，所以第一次神裂天而降来到人间，就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然后因为神的荣耀降在西乃山，所以整个西乃山是被神的荣耀充满，像火烧山一样。那么然后200万的以色列人就站在山脚下。你知道今天如果大家去 Google Earth， 就是你知道你上网去，你可以看你家里的什么，你如果仔细去看，你找西乃山，你知道怎么找那个你西乃山呢，你从上面看根本就是什么，就是像一个角一样。那么这个角呢，以色列人这个大平原，这个就是西乃旷野，200万人就聚在这个地方。那么其实神在西乃山已经预备了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呢是山里面的旷野，在这个旷野。那么这个山呢是有两部分，有前山和后山，后山比前山又高了700英尺。但是很有意思在哪里，当以色列人他们通通住在下面的时候，神的荣耀不是在山上的，但是非常有意思，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击杀呀？因为那个前山呢，那个脚跟这个脚的这一部分呢根本是2000英尺，然后后山呢是7000英尺，再加上700英尺。那么现在呢，科学家们在19世纪做了个测验，到现在这个还是准确的。就是如果以色列人在那个西乃旷野的话，你不管在什么角落，他看不见那个，看不见那个山，看不见。如果你看得见的山，你就能看见那个直接那个光就照在那里。那弟兄姊妹，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挡得住，他们全部就被消化了。但是很有意思，当以摩西跟这个约书亚下山的时候，你看你很有意思啊，他们听见他们跳舞的声音，他们看不见。所以什么意思？你只能听见不说，但是更看不见。所以整个旷野，他们那个旷野那个在神面前，就在聚集在西乃山脚前，他们是坐在脚前呢。所以圣经说在脚前，那么整个样子也像脚。那么坐在脚前，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在那里听主的话呢？他们战战兢兢的，他们去迎接神，因为神第一次，不要忘记人类历史有历史以来，神裂天而降，然后呢，神与人相会。那么这个是橱窗的表演，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如果神今天真的与人堕落以后，如果再与人相会的话，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西乃山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地位。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荣耀的神一定要击杀我们，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但是为什么他们站立得住？原来前山那个大块的石头是个大的磐石，你看见吗？结果以色列人所看见的神的荣耀都是折射的荣耀，都不是直射的荣耀。如果直射的话，他们通通死了。所以你看见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在神在脚前，而且那个是很大的露天教室啊，要露天教室你要音响设备很好才可以。所以如果你就知道那是刚好啊，如果这个前面如果我们面对的一个西乃山，但是旁边有好几座山，它围起来呢根本就是阶梯教室，就是完全是个露天大教室。为什么？神现在教导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要给全世界看。第一次神裂天而降，就是3500年前。你看见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与他们相会，他们在神的脚前。那么弟兄他们在神的脚前，那么结果呢？他们没有被击杀，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磐石，神在旷野里面已经预备了那个磐石，就是那个如果是个鞋的话，这个脚跟这个地方是2000英尺。那么他们坐在那里，他们根本就直射的光通通看不见，但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将律法了，而当初只有10句话，律法就10句话。然后弟兄姊妹，就在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就把律法给了他们。所以所谓旧约的源流讲律法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那不要忘记，现在以色列人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的以色列人你看已经好几百万人，
现在神借着摩西把他们领出来。那么领出来的目的是先是在西乃山教育他们，所以一共教育了大概一年多。那么在那一段的日子，那是在神脚前的日子。你想想看，他们在那搭帐篷，就在整个圣，你想想看，整个的西乃山像脚嘛。那么现在你看，在西乃山面前的生活不是脚前的生活。玛利亚到新约才在主的脚前，但是整个以色列人，你若根据生命记，他们是坐在主的脚前，然后他一面生活听主的这个律法搬下来了，另一方面他们到脚前支搭帐篷，他们是与神同住的。所以与基督同住那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就是在神脚前那幅图画。那么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西乃山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这些蒙召出来的会众终于聚在一起了，他们在神的脚。你看神是何等的安慰，多少年来神是把他们寄养在西乃山，不，寄养在埃及，现在终于把他们召出来，神说我要看看他们，结果神就动员了天使天军裂天而降。那么弟兄姊妹，神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那个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的，但是因着磐石的缘故，他们能够坐在主的脚前。他们，所以你看这是很重要的预表，今天我们没有被击杀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所以能有个地位是因信称义嘛。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道理。但是我要问你，在旧约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图画，就是给你看，就是他们有没有地位，就你问他，他们是死的还是活的，他们在神的脚前还是活的，证明他们有那个地位嘛，这叫义嘛，称义嘛，好像没有犯罪一样，这叫称义啊。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不是给全世界看的吗？今天人称义是因着律法吗？你说不错啊，在律法是西乃山讲律法的没有错，那么到底我们是因着律法称义呢，我们还是因着恩典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那个磐石称义的，否则他们怎么站在那个地方，根本站不住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故事以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我们就看见说，你看神就借着这幅图画，虽然是出埃及记，但是里面所表演的都是，你看见都是给世界个橱窗，给世界个教育，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这个讯息大家都知道了，很清楚了。